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五节。第四个阶段的生命经历不容易懂，因为主的带领从合理的转为不合理的。前面三个阶段的生命成长经历都是合理的，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工作，救人就逐渐减少，我们答应了主在复活里的呼召，新人就逐渐成长，我们被主带到了高处，认识物质世界背后的属灵真相，我们有了真理，有了装备，就能站在十字架得胜的地位上抵挡撒旦的攻击，我们就越来越属灵，生命越来越成熟，运作越来越老练，我们就长成了受人羡慕、尊重，甚至于敬仰的一个属灵人。这是我们从开始爱主就认定的目标，也的确花了代价跟随主。既然有付出，就有得着，这完全合理。就当我们安息在我们以为的属灵高峰时，主再一次来敲门，要我们前来跟随。主说，主的头满了露水，主的头发被夜露滴湿，主的显现是那么的卑微低下，甚至于无家可归，没有安息。这样的景象和站在属灵高峰的圣徒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福音书时看到彼得在客西马尼园之后居然三次不认主，总是有那么一丝丝感觉，彼得怎么会那么差劲？彼得怎么可以三次不认主呢？如果换成了你和我，我相信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因为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中，彼得就已经跟不上了，彼得打顿了，他没有听到耶稣在征战中的祷告，而接下来的场景他所看到的和他以往的认知完全不一样，这个他们一直羡慕敬仰而跟随大有能力的夫子，这个满了权柄能够赶鬼医病的夫子，现在居然被人审判，被人怒骂，被人嘲笑，这还是他们跟随过的夫子吗？彼得跟不上了才会三次不认主。主耶稣为了完成救赎，自己经历了完全不合理的对待，才能够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完成父神的托付。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我们只需要接受就能够得着救恩，但神的计划不停在这里，神还要一个个蒙恩得救的人被建造成为教会，将来要作为基督的心腹，这才能够使万有在基督里都归于一，这才能够成就父神永远的旨意和计划。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主耶稣把建造教会的职分托付给他的门徒们，后来又传承到初代教会的使徒们，最后过了2000年也传承到今天在各个教会侍奉的圣徒。耶稣曾经说过，学生不能高过老师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主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。主为了完成救恩走过了客西马尼园，圣徒们为了完成建造教会的托付，也要被主带到客西马尼园。这一个爱主又愿意出代价跟随主的圣徒，已经被主制作成为一个属灵人，他成为众人羡慕和学习的对象，而主下一步的带领就是要他降卑，要他经历不合理的对待，要他走过客西马尼园的经历。因此主就描述自己是头上满了露水，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我相信这个圣徒就和彼得当初看到耶稣被审判一样，一下子回不过神来，他不能理解。因此这时候他的回答，第三节，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 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，怎能再玷污呢？脱了衣裳，岂能再穿呢？衣裳是指人的行为，人的遮盖和人的见证。他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生命成长的历程，他已经慢慢地脱下了旧人，也穿上了新人。他曾经跟随主到士尼尔的山顶，穿上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能够抵挡撒旦的攻击。他与主在一起的时候，主也称赞他的衣服满了黎巴嫩的香气，他的行为是那么的高洁，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。他怎能再回到世界上？他岂能再穿上旧人的衣服呢？这是他的认知，以及在他认知中的回答。他看到主在黑夜的露水中呼召他，他知道自己洁白的细麻衣与黑暗的世界不相称。难道主要他再穿上旧人吗？这是他的认知。主并没有要他穿上旧人，主只是要他隐藏新人。就像主来到地上尽职，主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之内。外面看来，他是个来自拿撒勒城的木匠，没有家型美容，没有良好的出身，没有傲人的学历，没有可夸的地位。他只是很忠实的在中下层社会人士中尽职服侍。现在主也要他放下属灵的成就，降低他的身段，跟随主来到人群中，应付人各方面的需要。我洗了脚，怎能再玷污呢？他走过了三个阶段的生命成长经历，他已经从世界分别出来了，他的脚已经洗干净了，他怎能再回到世界里去而被世界玷污呢？主看到的是在世界里一个个需要救恩的人，而他担心的是他的脚会被世界玷污。主关心的是教会要得着建造，他关心的是自己走入世界会沾染污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属灵的最高境界不是一个身穿白衣，脚不沾地，人人羡慕敬仰，能够开特会办讲座，高高在上的属灵人，而是一个活在圣徒中间，平易近人，外表上看起来一点也不特别，只有接触之后才认得他属灵丰富内涵的人。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的前面几章承担了神的托付，传福音大有能力，一下就建立了万人的教会，并且开始凡物公用的教会生活。圣徒们看彼得非常的特别，甚至于连他的影子都能够医病，那真是一个荣耀的彼得。但是接下来主要他被下在监里，让他失去在教会中领导的地位，还被主带到小亚细亚，在那里服侍保罗所建立一些在外邦人当中的小教会。他过了很长一段隐藏的日子，一直到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苦口婆心谆谆告诫圣徒的彼得，还是一个推崇保罗的著作并且承认自己也读不懂的彼得。这一个彼得才是真正属灵的彼得。把时间拉近一点，尼托森弟兄在三十几岁的时候读经很有亮光，讲道很有能力，举办了全国性的得胜聚会，造就圣徒，成为众人的帮助。那是个荣耀的尼托森弟兄。后来他居然去办生化药厂，还因此被赶出了教会。众人都说尼托森弟兄叫人不要爱世界，自己却到世界里面去赚大钱。尼弟兄也不为自己辩白，就停止了自己的执事，这样过了许多年。后来他把赚的钱都奉献出来，买了孤岭山庄，在孤岭办训练。他知道教会的时间不多了， 在训练中，有圣徒特别问到你弟兄为什么去办生化药厂，你弟兄才说出当年的真相。原来在你弟兄团队里侍奉的圣徒们都效法你弟兄，不知薪水，完全凭信心跟随神服侍教会，有需要向神讲，不向人诉说。然而当时教会中的圣徒们相当的年幼，根本不会顾到传道人的需要，因此传道人的生活非常艰苦。在你弟兄身边也有好几个同工得了病而过世，留下了寡妇和孩子们。你弟兄看在眼里，心中十分伤痛，才会去办生化药厂赚钱养活这些寡妇们和他们的儿女们。李弟兄做见证说，年轻时他就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他已经从世界里分别出来，对世界他已经成为寡妇了，与世界不再有关系了。当时为了同工们生活的需要，他不得不再回到世界里赚钱来供应同工们的需要。他说自己是带着寡妇在家的心情去办生化药厂，他所赚的钱不会留给自己，完全给主。而为了办药厂这件事情被教会开除，他也心甘情愿，不加解释。当时与会的人听到尼托森弟兄的见证都哭成一团，感谢主有圣徒把他记录下来，后人才知道尼弟兄的经历。他的确是脱了衣服又穿上，洗了脚又走进世界，被世界玷污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，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在原文中并没有门这个字，我的良人从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这一节的心和第二节的心是不同的希伯来字， KJV 这里翻成 bowels 或者翻成心肠比较准确。心肠是指人情感最纤细的部分，是人最容易动情的感官。这个圣徒的身子睡卧，心却是醒着的，说出他向着主是敏锐的。当主敲他的心门，要他的心完全向主敞开，尤其是要他跟随主到外面黑夜里，也经历被夜路滴湿。主这样的呼召对他来说是不合理的，他不理解也跟不上。他已经脱了衣裳怎能再穿，他已经洗了脚怎能再玷污。他虽然跟不上，他的心却不是完全关闭的，在他的心门还留下了一个孔。这个圣徒真是老练，对于不理解的事也不是完全排斥，他还留下了一个孔，让主有显明的空间。主就把他的手从孔里伸进来，他对主的手一点都不陌生，那是一只保护的手，扶持的手，加力的手，安慰的手，带领的手，甚至于有时候还是管教的手，这些他都已经经历过，并且这是他保爱的一只手。但是这一次他看到的是一只有着钉痕的手，主为了完成救赎，不合理的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没有这钉痕的手，他怎能得着救恩呢？主舍弃了天上荣耀的宝座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，又舍弃了人的尊严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钉痕的手说出主是何等的降卑，他才能够得着救恩。主为了他又做了何等的牺牲？主手上的钉痕似乎在问他说，你愿意起来跟随我吗？你愿意和我一样降卑吗？看见了主钉痕的手，我便因他动了心肠。主手上的钉痕触动了他情感的深处，他被主触摸了，他被主感动了。他虽然还是不理解，但他愿意起来了。来读第五节，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。 我起来要给良人开门，原文中还是没有门。 KJV 的翻译 I rose up to open to my beloved， 直接翻译就是我起来向我的良人敞开。我们看见这个圣徒相当老练，虽然他不能够马上跟随，却因看见钉痕的手动了真情，就起来敞开自己要来跟随主。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们说过墨药预表主的死，在他第一个阶段生命成长经历中，在一章十三节他就以良人为一袋墨药珍藏在他的怀中。到了第三个阶段，他愿意往墨药山去，驻留在主的室里。现在他不只是珍藏主的室，不只是住在主的室里，他已经被主的室所充满了，他的身上满了墨药，他的两手滴下墨药，就像一个人躺卧在雨中被雨水淋湿了，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下垂的手就滴下水滴。我们再来看这个滴这个字，它所呈现的是人被充满了而滴出来。在四章十一节，主形容他心腹的嘴唇滴蜜，好像蜂房滴蜜，说出这个圣徒充满了主甘甜的话语。当他一开口，甘甜的话语就像蜜一样滴下来，他这个人被主的丰富充满了，一张口就滴出主的丰富。在五章二节，主的头发被夜露滴湿，或者比较准确的翻译，主的发卷滴下了夜露，说出教会还没有建造完成，心腹还没有装饰整齐，主还在满了露水的黑夜里无家可归，以至于头上的发卷滴下了夜露。主来呼召他跟随降杯，在黑暗的时代中寻找属于主的人。现在他看见了主手上的钉痕，他愿意起来跟随，他被主的死充满了，他的手滴下了墨药。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，门栓 KJV 的翻译是 The handle of the lock，这里还是没有门，而是锁的把柄。他的手滴下墨药，手指头上的墨药汁滴在锁的把柄上。墨药就是打开锁的钥匙，墨药一滴在锁上，他的心就完全向主敞开了。很特别的，这里是说到指头滴下墨药，神的指头是说到神工作的实话。诗篇八章三节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这里神的指头实化了创造的大功。在出埃及记八章十九节，神降灾在埃及，那些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，这是神的指头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，神用指头写十诫在石板上。但以理书五章二十四节，伯沙撒王亵渎了圣殿的器皿，神就用指头写字在墙上，预告巴比伦帝国的灭亡。指头说出神工作的实现，这个圣徒现在与主合一了，主的死充满了他，他的指头就滴下墨药汁，打开了他的心锁，他可以完全向主敞开，他也有能力起来跟随主，他的指头实化了主在他身上的工作。这一个达到属灵高峰的圣徒，主再来呼召他，要他降杯，要他跟随主到满了露水的黑夜中。他因为不理解，一开始跟不上，然而他的心不是向主完全封闭的。当主把钉痕的手从心门的孔中伸了进来，他看见了就动了心，要起来跟随，他的手滴下墨药汁，这墨药打开了他的心锁，他可以起来跟随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属灵的高点，都不太容易领会这一个圣徒的经历，盼望借着这样的解释，或多或少可以理解一个真正的属灵人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，是一个活在圣徒当中， 为隐藏自己荣耀的人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这么高的属灵经历描绘在我们眼前，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，就是自己还没有经过的事，也能够因着圣经的描述，借着历世历代人手属灵人的见证，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属灵，让我们都能长出属灵的鉴赏力，并且也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恩手中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的运作，让我们也能够长成一个合主心意的人。祝福我们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